弟兄姊妹，主内的家人平安。我是陈祖信牧师，是恩富文化宣教使团的一位全世界的同工，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恩福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自我关顾的免费公开的讲座。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就进入全世界服侍主行列已经超过了20年，感谢主一路的保守与怜悯。最近的几年啊，我注意到一个普遍但是不正常的现象，就是我发现很多热心服侍主的人处于亚健康，甚至是 burn out 的这个状态，就是烧尽、燃尽的这样的状态。这种的情况呢？继续改变，于是恩父的健康系列讲座应运而生。我们所探讨的健康，至少涵盖四个维度：身体、心理、人际关系，还有灵性。我们的讲座频率呢是1个月3次，从2月5号开始，直到如今，我们已经举办过26次的讲座，今天是第27次。如果今天您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讲座，那我很高兴告诉您，其实我们过去的讲座呢是有录音的，你可以回听。如果你希望收到我们聚会的通知、资料还有回放的信息呢，请留下您的电子邮件，这很可能是最保险的一种联系方式。谢谢您的合作。今天的讲员是 Danny 弟兄啊。那上个礼拜就是他啊，他的讲题呢是仍然是接续上个礼拜探索或者是探寻中世纪的灵修法。那位弟兄是达拉斯神学院教育事工的博士，是友爱中华这个福音机构的宣教士。他服侍在Washington University 华盛顿大学啊。那里的留学生，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生啊，他也是加拿大西三一大学神学院中文部的客座教授。在请出丹尼弟兄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爱把我们召聚，我们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你的儿子，宝贝儿子，不是故宫。谢谢你比我们自己更关注我们身心灵的健康。谢谢你设立这个健康讲座的平台。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些生命教练，他们可能尚不完美，但都是健康的践行者。谢谢你感动他们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身心灵健康的真理与实践。亲爱的天父，求您赐福我们今晚的聚会，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包括我们的讲员丹尼弟兄，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得到启迪，得到亮光，也得到激励，在奔向健康的道路上能够砥砺前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丹尼传道。
好，谢谢陈牧师，我来分享一下屏幕。好，上一讲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中世纪灵修法，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那首先呢，刚才陈牧师就提到了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那一个不健康的一个表现呢，其实就像这片葡萄园啊，中间有很多的枯干。那么我们灵命也会有枯干，那造成枯干的原因啊也有多种，那最主要的呢是生活的忙碌，那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那么最关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主耶稣在2000年前啊就提到了，就说我们和主的连接出现了问题，我们不但结不出果子，而且我们在枯干，我们的灵命在枯干。那我也就用了我们西雅图这个很有名的 Mount Rainier 雪山来做个比喻，说如果我们爬到顶， 那就是与主有很好的连接，亲密的连接。那我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缆车直接上顶，但是在灵命操练当中没有这样的缆车，我们必须要有付出。那当然，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操练方法啊，是读经、祷告。那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好像是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工具来帮助我们。那我在做毕业论文的过程当中啊，就开始来探寻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台阶能够帮助我们。啊，那风潮灵根呢？啊，就是我这个论文的一个结果。那我也发现，其实这个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一个条像登山小径，并不适合于每个人，但是确实是一条途径，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与主有这样的连接。那其中呢，这个一些中世纪灵修法是一个很关键，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工具来使用。那我把这些灵修法呢，整合进了一个手机的 APP。用这个 APP 呢，来帮助我们与主建立这样连接，来实现灵命的塑造、品德的形塑。那也就是我们教会里经常说的生命的更新。那么，在这个中世纪灵修法中有很多方法。那我们上一讲呢，已经讲到了啊，独处、默想、圣像，我们把这些呢集合进了这个日课。那今天呢，我们会介绍祈祷、明证和默观，我们仍然会集合进这个日课。在稍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具体的操练。那首先呢，来介绍这个祈祷。祈祷就是身体的祷告啊，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啊，天主教有一个这个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的一个手势的一个动作，这是一种祈祷形式。那除此之外呢？那还有很多，这个每一个里面其实都有圣经的出处。那么，对于我们福音派基督徒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唱诗敬拜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感动之处又想举手，哎，又不敢举手，好像有点很尴尬的样子。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当中就没有了这种祈祷的这么一种概念。那对于我个人，我在学习当中呢，我开始逐渐发现，其实祈祷可以帮助我。那我记得在7、8年前的时候，我开始在教会讲道，那准备讲章的时候呢，一般都坐在电脑前。祷告之后就开始准备，但是会发现写出来的东西都很空洞、很干巴。那后来呢，我就用这种祈祷的这种形式，跪在我的床边，把身体趴在床上啊，默想要讲到的经文啊，顺应这个圣灵的带领，那时常就有这种灵感的出现，让我的切入点开始逐渐的有些新奇。让我能够看见我所看不见，以前查经所看不见的，所以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当然，祈祷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你比如说，我这也列出了很多。其实他这些祈祷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式，也不是什么法术。另外，祈祷本身并不产生恩典。这点我特别要声明的，但是祈祷可以帮助我们呢，来接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祈祷并不是要叫你去学法利赛人站在这个接新的路口啊，做一个祷告，不是，祈祷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出自于你内心的真诚。你在你的卧室里，在你的家里去做的，所以这个祈祷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你真正的你跪下的时候，你的心开始学习顺服；当你高举双手的时候，开始赞美的时候，你的心开始打开。所以 这对我们弟兄姊妹是一个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那第二个，讲到这个民政，这个照片呢是法国的，在法国的南部，它这个大教堂里有一个，应该是现在所幸存的最大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民政，里面一共有11圈。那这个民政呢，它不是迷宫。迷宫有很多的岔道哦，会让你走失，而民政它只有一条道，你顺着这条道一个入口，一直可以走到这个民政的正中心。所以在走的过程中间，你可以走走停停，你可以默想，你也可以甚至于坐下，让自己一些放松，那让你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连接。那除了这个法国之外呢？你像我们西雅图这个是圣公会教堂前面的一个民政我亲自也跑去在那里走了走，去体会一下那个民政在走民政的那个心理的感受。那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的民政，不一定在教堂，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图是在海边，那下面这张图呢？是在香港的沙田，一个叫道峰山的上面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营地里面。那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你想这个是9圈的，第一个我们看的11圈，还有一些比如说7圈的、5圈的这样的民政，会在一些这个营地里面。那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你可以去走一走。当然了，民政还是比较少。你有一个替代的方法呢，就是说你可以像 hiking 就是徒步甚至于散步，也在这过程当中可以做一些默想。那民政呢，其实它有一个生命的象征，就是说因为这个民政它是很这个它的各种的弯曲啊。其实有这个你生命当中的这个代表，你生命中间的弯曲，但是呢，它有一个方向能最终能走到那个终点，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最终其实是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象征。那再下一个呢？我想跟大家介绍呢，就是末观灵修。那个末观灵修呢，大量采用的其实是天主教的耶稣会，那么它的创始人伊拉爵呢？是在500年前，当他给这些修士制定一个叫《神操手册》的时候，就大量使用了这样的末观灵修，就帮助这些会士呢打下这个属灵的基础。所以，这个末观灵修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说让你身临其境，让你走进圣经，让你去跟主面对面。所以那个。圣经故事不再是一个故事，而是实实在在你可以走进去的。那当然了，类似的像这个，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叫什么叫剧本杀。那它有一个剧本，让你可以去扮演什么角色。那这个呢，有点类似，但是呢，又不一样。那你当你开始用末观灵修的时候，你需要阅读这个圣经。圣经中间的这个故事，你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就是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故事。然后呢，你需要继续去看里面的这些人，他的人物的描写、动作、言语，一些关键词是什么？那第三步呢，你需要一个复述，你可以想象成一幅图，或者说你如果有现成的这个圣像或者。图画那就更好，你可以用在这个末观当中。你末观当中的开始做的时候呢，那前面是个预备。你开始做的时候，你要选择中间一位人物。你比如说这里面有主耶稣，有摊子，还有这个他的朋友，旁边还有法利赛人。你需要选一位，然后呢，你投入到他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去。你可以从你想象这个角色当时的现场的感受是什么，你甚至于可以跟主去对话，也可以看见旁边的人他们的内心是什么。那 当然要聚焦的是主的爱。当然，你还可以做一些延伸的思考，就到与你自己做一些联系。哦，我的感受是什么呀？那我为什么会躺在这个床上？那甚至于说我为什么愿意去帮助这个摊子？做一些默想。那这个默观灵修最一个完美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的卢云啊，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当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那他当时用这幅浪子回头的圣像，他在挂在圣彼得堡的东宫里面，他坐在里面4个小时，光线从这个窗子进来，然后移到那个光的窗子出去，他就开始把自己来扮演中间的角色，先是小儿子，他如何的认罪悔改，然后是大儿子，他如何站在属灵的制高点上，那最后他看见他自己其实就是这一位父亲，神带领他做完了这一个末关灵修4个小时，默观灵修后，他发现其实神在呼召他，那他就放弃了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的这个教职，加入了多伦多的黎明之家去服侍有智障的人。所以这个默观灵修就是很，它的魅力啊，就是被这个卢云这一段完美的展现出来。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去这个买这个小册子叫《浪子回头》来读一读，你看卢云是如何使用这个默观操练来寻求他人生的方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默观和默想的区别，因为上一讲我们谈到了默想，那默观主要是要运用你的一些想象力，你如何去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那默想的是用你的心智，需要一些理性，也需要你的一些感性。那方法呢？那当然，首先第一步都一样，你都要阅读经文。那第二步就不太一样。那对于默想这边，你有一些沉思，你可以一些思想，但是你最主要的是等待圣灵给你的一些什么样的启迪。而默观这边呢，你要想象你投入到那个场景当中。然后你开始去体会，在那个场景中的你的一些经历、你的感受、你的情感。那么他们特点也不太一样。那默观这边呢，其实就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你可以与主有这样的互动。那默想呢，那是主要是聆听，看主圣灵对你怎样的带领，而且你要放下你所紧紧抓住的。你不管你是职业、你的服饰，还是你的家庭，你都放下，你看看神究竟给你什么样的带领。目的呢也不太一样。你想看到默想这边呢，主要是对经文能够更深的理解，你也希望能得到一些先知性的一些明鉴，就是圣灵对你的带领。但我们今天谈的默观呢是不太一样。默观呢是你在这个情景当中，你的情感如何与主的连接？而且你要去挖掘一些你内心深处的一些，我们叫纠结也好，还是你甚至于你的一些潜意识里的东西，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事，那圣灵会给你一些带领。所以默观呢，我们后面呢会来，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操练。那好，我们谈到这儿，这几次已经介绍了7种的这种中世纪灵修法，你可能会说啊，对呀。这些方法都非常好，那我如何找材料来去操练呢？那么这也就是在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呢，我既挖掘出了这些灵修方法，也制作了一个手机的运用，就是 APP。那用一个每天的操练，帮助弟兄姊妹来实现与主的连接。那这个主要的设计目标，就使用这个日课的形式集成的这一些灵修方法，来帮助我们与主连接。 结出来我们的属灵的果子。那这个 APP 设计的理念呢？那就是说，我们希望最终帮助弟兄姊妹结出这些果子，通过这样管道。但是内容呢，在编制上呢，我采取的一些，就是因为我是学教育，那教育学上的一些方法。当然，这个改变人心的不是这个手机的 APP，改变人心的是一个是靠的是圣灵。说这个手机 APP 只是给你一个工具，让你有这样的管道来向神敞开，让圣灵在你心里动工。那个这个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建模，一个模型。那当然，我们是从圣经开始，通过这一系列的操练，圣灵给我们的赋能，让我们可以有生命的改变。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教育心理学中间提到的三个领域，所以在这个设计当中都运用到这个三个领域这个方法。另外呢，操练还从三个层面去操练，跟神的操练、与自己的操练和他人的操练。那把这些教育理念呢，会集合进我们这个教材。当然，这个你不需要知道的一些详细的，因为我们做教育中间一定需要一步一步才能编制出这样的教材。那最终呢，能生成的这个手机里的这个 app，那这个 app 的界面是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那么每日的内容呢，会有不同的内容啊，当然还是以圣经为主，那当然也有圣经故事。那刚我们前面讲的圣像也包括，那同时呢，我还制作了一些额外的，帮助弟兄姊妹呢做一些测试，做一些其他的操练。那你可以写下你的一些想法，以及你做完这个灵修，就刚才我们后面会继续给大家去做这个日课的灵修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心得，你可以记下来。那这个里面一个黄颜色一个。这个高亮呢，就讲到一个反向灵修啊，这个呢，当然呢，圣经里没提到反向灵修还是正向灵修，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操练当中，确实存在这样的这种操练。那这也是反向灵修呢，也是我这个 APP 的一个特点。那正向灵修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我们教会讲的，你听到你就要行道，但是在这两个之间其实是有个 gap，有一个鸿沟的。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并不是听得到你就能行出道来。那中间这个 gap 怎么去填空呢？那就需要一个你从你心从信念到思想到情感的这样一个转变，你内心的一个处理，你才能实现。所以这个 APP 可以帮助你来一步一步的去做。那反向操练呢，刚好是相反。你可能思想上认同，说哦，对呀，这件事是应该做，但是你情感上不愿意。这时候你就需要用你的意志来帮助你真的去做。当然，你去做完了，也许你可能就说哦，也就这一次拉倒。所以你最关键的是什么？在你过程当中，你需要去处理你的情感、想法和信念，让这三点都得到了更新，你才能真正达到这反向操练的一个目的。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西雅图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人，平时大家哈都对他们都是避而远之，都绕着走。那我服侍的这个硕博团契中间呢，有几位女生反而提出来说：“哎，我们想去服侍这些无家可归。”我心想：我有这个必要吗？所以，我原本是不想去，但是又怕他们的安全出问题，所以我想，OK，那我就陪他们去。那就是今年初年初的事情，那天气还非常冷，那接近零度，那我们就去跟这些女生呢，就去参加了一个叫 UGM，就西雅图福音使团，他们专门做这项事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他们的同工。啊，和这些无家可归可以去寒暄， 还可以问寒问暖，甚至于去拥抱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哇，这个太让我吃惊，以至于真的开始打动我。所以我的那个情感开始有些转变，就从原来的冷漠到一些怜悯，甚至于对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这些心痛。那思想上也是从原来的拒绝到开始接纳，快愿意去关怀他们。所以说，我去了，已经去了好几次，我做不到去拥抱他们，但是我的心已经开始转变。当然，信念也随之得到更新。其实，主耶稣在圣经里一直强调这个穷人，他弱势群体要去关怀。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谁又去体会呢？又去关怀呢？所以，当参加这样的这种活动之后，让我真正开始这个信念上开始转变。那所以这个反向操练其实形成了一个反复利。这个反复利，在这个 C.S. 路易斯啊、魏勒德啊，还有提摩太·凯勒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提到类似的观点。虽然他们表达不同，但是他们都相信这个品德的形塑其实可以通过善行来实现。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我们的手机 app 里面有这样，你比如说像刚才的祈祷，啊，就是一个反向操练。那还有呢，比如说你怎么学习感恩？你怎么能想到神？你一天能想到20次吗？你每小时想一次，就是类似的，就你一开始是可能是逼迫自己去做，但是在你做的过程中间，你可以去开始体会你的情感的转变，所以用这个手机 APP 呢，我也做了一个门徒训练，给12位我服侍的硕博生做了门徒训练，也给他们做了这个训前的测试、训后的测试，做了一个对比。那对比的结果呢？啊，他们的灵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一个平均的10.4%的提升。那现在呢，这个 APP 呢也在开始给这个温哥华西三一神学院的有29位神学生呢，也开始来做，来帮助他们来实现这个灵命的更新。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介绍呢就这么多，那我们来做一个具体实际的一个操练。那这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经文啊，主耶稣啊，来医治瘫子，那一个瘫子，对吧？被朋友抬到主耶稣面前，啊，不但被医治了，也被赦罪了。那同时呢，主耶稣也向法利赛人呢彰显了他作为神子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用这段经文来做这个默观操练呢，那旁边我也配上了图。那你首先你需要选择一位人物。啊，你可以选择摊子，啊，你可以选择他的朋友，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人，包括你背后站的这些围观的众人，你可以让你自己进入这个圣经，来体会你在里面的感受是什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呢，也来还要复习一下，因为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是第一次啊来听，那么上一次没来，那么这个日课后面我们要用的这个日课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因为这个曲线呢就代表你的思绪的波动啊，我们人的思绪是天天在时时刻刻在波动，那一开始你思绪波动的比较强烈，这时候如何帮助你走进这样一个宁静？来操练日课，来操练啊，今天的默观呢？那你要需要做深呼吸，放松，然后跟主说：“我来了，主啊，我来了。”那随后呢，有2分钟的音乐啊，帮助你的思绪逐渐逐渐的安静下来。那当然，你思绪仍然会跑掉啊，会想到哦，我今天晚上吃什么？我明天我还要如何服侍？等等。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简短的词语、短语，帮助你 的思绪拉回来。你比如说，主啊，怜悯我，可以帮助你把你的思绪拉回来。这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后面有6分钟的完全是安静的时间，就静音的时间。你用今天的我们讲的默想，你选择中间的人物，你开始做你的操练。那后面呢，还有1分钟的音乐，把你再带回到现实当生活当中来。啊，这些音乐也都是做了一些特殊的调整，有一开始从高到低，后续从低到高，帮助你的这个安静的太安静的时候，你的心灵如何回到现在生活？那后续呢，有一个半分钟的，你可以做一个默祷。那最后呢，有一个叮叮两声，告诉你啊，今天的操练结束。那我也准备了一些啊，帮助你能够进入今天的这个默观灵修的，就是你专注在你的感受。那你比如说，你说我选择这个摊子，那你当你进入今天灵修时候，那你今天的软弱何在？你需要是人什么样的帮助？你需要主怎样的医治？你可以在这个安静的时间里，你开始，你被。甚至于你还在躺在家里的褥子上的时候，你的朋友就开始敲门。他们把你抬着，你躺在这褥子上走，开始走往这个村庄里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朋友把你坠下来的时候，你面对主的时候，你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情？主的医治最终又让你有你如何的那种喜悦？你需要去体会，当然你也可以扮演这个摊子的朋友，对吧？你为什么你听见主的消息你就跑到摊子家去要把他抬出来呢？你又为什么要冒着风险把房顶给拆呢？你当时时候的你的想法是你的心境又如何？那还有一种，你选择站在这群人后面的一个众人。你听见主耶稣来了，你也跑来要看一出大戏，那确实发生了。你站在后面的时候，你透过这些人群，你看见前面所发生的这一幕的时候，你被什么东西抓住了？那还有法利赛人，对吧？你作为法利赛人，你坐在那儿，你很藐视的看着主耶稣，看着这个面前的这个所谓的罪人。他如何被医治？你的心境又是怎样？你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你看到你周边的弟兄姊妹，你都觉得这些人不属灵，只有自己特别属灵。你带着这样心境，你走进去。好，那我们就来操练今天的默观。那在这个音乐呢开始之前。你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姿势，让自己坐得轻松一点，把眼睛闭上，放松，放松你的头部、你的颈部、肩部、你的腰、你的膝盖、你的腿，然后开始做深呼吸。好，先吸气。我们把主的灵气吸进来，吐气，把你的怨气吐出去，再吸气，把主的灵气吸进来，再吐气，把你的怒气吐出去，再吸气。再吐气，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向你倾心吐意。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带领我们今天的灵修。 好，我们大家回来。好，操练完毕，大家回来，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操练中的一些感受。你扮演的是谁？那在这个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拍一张手机拍一张照片。你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个一个反馈。另外呢，如果你有兴趣要参加风潮灵根这个 app 的灵修呢，你可以在那个里面给我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你用手机拍一张，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心得的分享。好，那这个心得的分享呢，我也有几个提示，给大家。比如说你对经文是不是有更深的认识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的感受，你体会到什么？你身心灵上面的一些体会。另外，你从圣灵那儿得到些什么样的信息？是提醒，是安慰，还是一些圣灵的责备？好，那愿意分享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我还是回到前面这一页，我先做一个抛砖引玉吧。这张图我也曾经做过，末观的操练。那我当时我选择的是一个众人就比如说站在人群后面的人。我站在后面，我透过这些人群，我看见那个摊子从房顶上被坠下来。当时我也很吃惊，哇，怎么有人这么大胆，把人家房顶拆了？然后又看见前面据说是那个主的那一位坐在那儿，他在跟这个法利赛人有这样的对话，在医治这个摊子。但是我内心似乎并没有那个冲动，说要走上前去，说要看主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就在问我自己，我在惧怕什么？所以那个灵修真的让我去开始这个反省我自己内在的一些情感，就是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惧怕？对，这个是我当时做的一个感受，所以你想，你做这个末观灵修时候，可能圣灵会给你一些不一定是完完全全与这段经文匹配的一些提醒，可能圣灵有特别的提醒要给你，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得着？
哎，Danny，你好，我是
哎，你好，你好。
Ed。对，这个，这个，我觉得你分享这个灵修的方法非常好哈。我以前我也在其他的场合也分享过，就是我们用的语言叫 visualization，就是这个想象哈。所以跟这个有类似的地方，但我觉得你讲的更加细致，尤其是通过好像演戏的一种方式，把自己带入到每一个角色里边去，就是把我们说的那个 visualization 就是更推进了一步啊，所以我觉得比较的这个受用啊。那我刚才在做练习的时候，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选的是众人，对，但我就是也给我一些新的看见，就比我只是简单的读那一段经文的话，会多一点的领受啊，比如说我会想到，哇，这个摊子有这几个朋友可以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把他送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也要常常问我自己这个我们在圣灵团契的弟兄们就很明白这个，如果是我是那个摊子的话，在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可以把我送到耶稣的面前，或者说，我们比如说教会里有一个弟兄有这样的这个需要，我会不会是他的朋友？我会不会是他的弟兄来把他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周围有没有这种跟我生命紧密相连的弟兄们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就是在这个图画里边能够让我看得见。那另外一个我也想到说哇这个。 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看着这个摊子从屋顶上下来，他没有去责怪他们哈，但是我一直想到，如果说今天在我们教会里边，有谁从屋顶上下来的话，我们估计保安也要叫过来了，肯定要把他赶走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如何？当然，你呢，像这种场面，就是说肯定是很少发生，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去看待那些好像是这个生命呢也好啊，或者是身份也好，各方面。跟我们在教堂里敬拜哈，这个穿着很整齐，然后这个就是说很普通很常见的这样一种形象不一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他们？
谢谢 Adam。就从这个操练中间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啊，还有哪位弟兄姊妹想分享一下你在操练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得着？
就我也来分享一点啊，我今天选择的角色好像一直都反反复复是在这个摊子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摊子总体的感觉是又回想这20多年信主不只是在我刚刚信主29岁的那一年，其实我的生命很多的地方是光景，特别是灵里面绝对是一个摊子的样子。我就想到有一些的人传福音给我的人，还有在一个查经班的一个弟兄吧，在我身上的投入绝对是这一些人，还有他们的祷告后面就了解的多一点就是就是是有一群人是在为我的得救，还有刚刚。就是初心的造就，在这个部分，实在是有爱的投入那我当时的状况其实是一个摊子的样子。那后面回想自己，即使是信耶稣之后这种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很多时候发现也是一大群的人，包括一些宣教士他们在背后用各样不同的方式，其实是投资在我的身上。我很多的部分其实也是贪的我没有办法，我想动也动不了，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的困难吧，就是自己就是一个 handicap 的一个或者是 paralyzed 的一种状态。后面当然做了牧者，当然我们也去抬别人我们也要跟其他人一起合作，把一些的人抬到神的面前。但是仔细想想，这些年还是别人抬我的是。一直到如今，比方说我们有艾的弟兄所非常了解的，就是山前团契我们有一些的每个星期有4个弟兄一起，我真发现，他们的我们透明敞开的分享，我们彼此成为抬对方的人吧，应该这样说，而我得到的很多就是我也在思想，就是当他。从早晨，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四个几个朋友跑过来，突然用一个褥子把我抬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我也试图代入可能一个方面觉得 feel loved，觉得哇这些人付那么的代价能把我不只是体能上面，后面到了一个地方遇到困难，他们。也不为那个困难所阻挡，就是到了那个门前发现都挤满了，根本就没办法，他们居然去，用一些用比较我们一般想是比较粗暴的方式，或者是就是去拆爬到楼顶上面还要拆会 feel loved，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我又不希望成为一个聚光灯，不希望成为别人的笑话，也有好像一些的代入感就是觉得又想今天应该是我不一样的一天吧，但是看着大家那么辛苦，又觉得哎，真的吗？可能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情绪，就是发现自己就是在想代入的时候有一些的思想，就是 后面终于见到了耶稣，然后而且真的是他就是发了命令，让我原来是躺着的，我可以站起来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经文就比较活起来然后有一些的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又跑出来又要跟神祷告，又要再回去。总体来说，我觉得回想20多年的信主的历程吧，好像一直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个得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在旁边，就是像那个朋友一样，他们的一些的爱的行动。鼓励让我能够经历一个一个阶段的不同的这个医治和更新就是这样。那他们投入的在我身上多了，我也好像就很自然的想去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需要上面也能够尽一点点本分。所以这个就是要谢谢贝里弟兄吧。觉得，这种的代入，这种的默观，其实我在想，应该以后多做而不只是经过个头脑的分析拿着这经文以后，就是一个理性层面的，而是真正的代入以后，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些的情感的部分就会丰富起来，这样，然后。也把自己好像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好像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整合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今天是比较多的是摊子这样，谢谢。
哦，谢谢陈牧师。其实，默观要去默观这个摊子，我觉得需要勇气。说实在话，我这个已经给很多的这个团契做了这样的这个 workshop，就是工作坊。其实我到现在仍然没有这个勇气去扮演这个摊子，因为我里面我好像。我不敢把这个软弱好像暴露出来，甚至于对我自己暴露出来，都有这样的顾虑啊！但是我相信，我应该需要去真的做这个摊子来走进去，来面对主。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弟兄姊妹刚才也选择了这个扮演这位摊子。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你觉得是不是太有隐私在里面，不太好分享了。
我可以分享。
好。
我刚刚想的也是摊子。这个灵修方法确实还有很奇妙的地方。之前读经文，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一个视角。就是我想象的是，我被一群朋友人抬着，躺着抬着，然后经过了一群人熙熙攘攘的人群，然后我本身我是一个，就是，self ego 比较强的，所以就能感受到那种，就是刚刚那个弟兄也分享过说，有聚光灯，突然感觉打到我身上，但这个聚光灯呢，就是会让我会感受到不自在吧，然后一方面是觉得。哇，我现在怎么是一个，摊子啊？被一群朋友抬着，然后被一群人围观着，另外就是要寻求帮助吧，就是作为一个摊子去寻求帮助，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之前读经文，体会不到的，这个就给我带来一个提醒，就是。一方面就是，我就觉得，毕竟我自己，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太在意， 就是周边众人这个世界对你怎么看？那我贪了，我就是贪了，我要去承认自己或许某方面就是失败了，就是失败了，然后要勇敢的去寻求帮助，并且要有信念哪怕是对主的信念然后对朋友要去依赖朋友去寻求对吧？去主动的去向朋友寻求帮助。对，这个就是个提醒，一定不要在意，周边还有一群人也围观我感觉很不自在，然后好像在对这个世界宣告我是个失败的人，我现在需要被医治，对，这个就是刚刚我的一些感受吧。
哇，谢谢这位弟兄，哇，真的非常好。就是这个他在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就是在这个聚光灯下，就人其实都有这种羞耻心吧，特别是我们华人啊，我们罪恶感不太强，但是羞耻心总有。所以把这个放在这个聚光灯下众人面前的时候，他的内心的一个反转，就是说从原来那种羞耻到能够去面对众人，然后接受这个主的医治，啊，我觉得这个心理路程非常宝贵，因为你平时人总是把自己裹得很紧，把自己一点点的这种羞耻心啊、罪恶感都包得很紧。如果能真的打开自己去面对，就是说面对主，而是你忽视别人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冷眼，哦，我觉得这个心态的转变非常宝贵。谢谢谢谢这位弟兄的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扮演的其他不同的角色？
大家好，我来分享，我是姊妹。好像刚刚听到的牧师弟兄分享的，可能跟我们姊妹那个想法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我呢就，我觉得我以前呢就是做观众比较多，因为我是来自河南的，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是，比如说是送葬或者是。娶媳妇满村人都是围观的，那当然我也是那个围观者。那你刚刚今天这个功课把我们引入在那个角色当中，我觉得我的角色都不停的在转变，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姊妹她的心跟弟兄的心不一样。那我就是以前就是观众啦，包括我现在居住在澳门，那我是河南的，我是只会讲我们河南话，我常常这样说，只会讲河南话，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更不会说广东话，所以常年就是活在一个自卑当中。那么自从信靠上帝之后呢，就整个打开了，是神把我完全就本身的性格给打开了。那我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与那个角色就是老我和新我不停的在征战。那你刚今天早上所分享的这个呢？我一会儿又是观众，一会儿又是毯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以前是观众多的哈，那现在我就跟这个毯子就差不多，因为我需要坐轮椅，因为我这个疾病，需要开始疾病的时候是整个是瘫痪的。当年呢，教会很多去，探访我啦，鼓励我啦，为我祷告啦。那我自己除了24小时痛，就是个痛，怎么治疗都没有效。后来也是我自己的信心转了2次医院，我觉得整个的医治治疗是，神的医治大过医生的医治，所以完全没有康复，我就主动的，要求出院，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怎么这么快出院，没有治疗的什么的，因为我就说我就有这个信仰，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心完全不一样，只要他说不用做手术，我就出院。后来我就靠轮椅，那现在呢？我是用个拐杖，用个拐杖，所以我这个，我不能说我是坐毯子坐什么，所以我这个角色不停的在转变。刚刚弟兄会分享说，在于我们的罪隐藏， 包裹起来，在于我们的罪，不敢释放。那我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我这次的疾病就把我的角色给转变。那坐轮椅，那我现在还没到退休年龄，我要工作，家里面本身大小事都是自己处理。那我现在要面对真正的瘫痪这样，然后坐轮椅。坐轮椅，家里的孩子们也不愿意推轮椅出去。那我实在没办法，我要出去治疗。那我怎么样？我就祷告，我说神，我属于你的。澳门呢，还雨水很多的，常常下雨，所以我要出去治疗的时候呢，我一就祷告，我说神呐，我要出去了，求你派天使帮我推轮椅。所以我全靠这种信心，自己就是上车，反正我一出门就有人帮我推轮椅了，把我轮椅扶上车呀，给位置我坐呀。然后我下车之后呢，又有人推轮椅，我说我指定，我说在哪里哪里我做治疗，他们就会推我去。也有些人呢就说啊，我到这里转弯了，我说行了，你在这里把我放下，我再等人。走那些扶手梯的时候，我也是找人，那些年长的他们说帮我，我说不要了，因为这个梯子很难，它是个扶手梯嘛，要搬轮椅上去，然后我再走上去。所以我说等那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点都不觉得羞耻，我一点都不觉得，哎呀，你现在瘫痪的很惨呐、啊。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没有这种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没有隐藏，我没有包裹我的罪。我常常说我自己有罪，我常常在这个疾病当中呢，我也。不会隐藏我，我需要人，推轮椅，我的孩子不孝敬我，不管我，等等等等这些的，我不知道我分享的能够，你们明不明白？感谢神，交给主持人。
哇哦，哇！这位姊妹所经历的，真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操练的。真的，你那个生活中间的这种操练，这种不容易。哦，我完全相信你所说的这个神把你的生命的翻转。哇！感谢主，感谢主。哇！也求主，也求主，真是继续来医治你。我们也期盼有一天你真是可以甩掉拐杖，真的就像这个摊子一样，可以真的站起来，都为主来做见证。姊妹加油，主与你
我
同在。
三个女儿呢，她们都不了解我。大女儿也是这样说：“给你转了医院，这么艰难的帮你找了医院，你怎么不在那治疗？这么快出院，出院又我们又照顾不了你，你自己怎么？这是大女儿的不理解。因为我在我弟弟家住了30多天，这两个小的女儿在家里面呢也不小了，19岁了。刚好放假的时候我回来，想着叫你们给我推推轮椅，哇，就推了2天，不再推了，也在那抱怨我说：“你为什么不做治疗啊？你做治疗或者是你动了手术，你就会快点，不会拖这么长时间。或者是又说你就在舅舅家住嘛，他们会照顾你，我们又不会照顾你。哇，这个家庭的这个抱怨呢，三个女儿。感谢神，我最后真的是靠着神，我不什么都靠不靠你们，我煮饭，我自己去买菜，我买菜很近的，但是我过不去，反正我一出去我就求主那帮助我，就是派天使，有男的，有女的，年轻的，年老的，哇，这个过程，所以我没有这种，我觉得我没有隐藏，啊，神他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感谢神。
姊妹啊，你分享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你说神派天使你来帮助你，你知道吗？你自己就是天使，真的，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需要去操练，而你给了别人的机会，你就是天使，真的，神在用你。哇，感谢主为你感恩，当然我们更期盼啊，主的医治真是临到你，真的，将来你为主做见证，太棒了！就现在你已经可以为主做见证，感谢
感
主，
谢。
感谢主。 好，谢谢谢谢这位姊妹，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想分享的？
我想就是分享一下哈，其实也是跟这个姊妹分享的有关系，就是我也在想自己是个摊子。然后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哈，我觉得刚才分享的红梅姊妹哈，就像这个摊子一样，其实她的眼神是全神贯注在神的身上的，就是周围的人其实她没有看见。然后呢，就是他成为焦点的话呢，其实是，这个画家给他的一个焦点，然后他自己并没有觉得是说自己是众人的一个焦点，而是说他把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然后，对，我想我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是摊子的角色哈，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不了解我的人，可能就是，对，都会觉得我很勇敢，但是实际上我自己是，就是天性是非常胆小如鼠的。就是我即使是我当了老师以后的话呢，就是很多的女生哈来跟我去分享，就是她们缺少信心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她们，就是我就是胆小如鼠的一个人。就是我这样的人可以怎么怎么样，我就是觉得是说你们也可以同样的就是有信心，我这样说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我的天性还是胆小如鼠的，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就会容易去接受帮助，容易去寻求帮助。对，我觉得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性哈，就是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但是就是2年多前哈，知道我生活情况的人会知道，我的生活真的是发生大地震。那我觉得那我的生活就是真的就是一个摊子的一个状况，在那种情况下，然后我觉得我是经历到。这个故事里边所表现的那样子，就是有朋友就是去抬我这个摊子，然后会去为我冒风险。刚才就是海军弟兄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哎，如果我要是摊子，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哈？那我就想是说，我2年多前我自己生活经历的这种地震的时候，我成为摊子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经历到这些个。朋友的爱，然后的话呢，我想是说这些朋友，我就是觉得神在派天使天君来帮助我。还有就是我自己觉得是说，就是我在生活是处在摊子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有点像这个就是这个摊这个图片里的摊子一样哈，真的是就是定睛在那个神的身上，然后可以就是。度过这些个摊子的年月，我就分享这些吧。
哇哦，分享的特别棒。怎么发现这个姊妹们还是观察要比我们弟兄要仔细啊？你看，这位姊妹就提到这个摊子，就画家啊，真的画家把这个摊子的目光投向了主，因为经文中间摊子是一句话没说，我们可能都忽视了这个摊子，它究竟它视线在哪里？但是这个画家。真的让我们看见，而且关键是这位姊妹又捕捉到这一个很关键的地方。那姊妹又用，确实在生活中，这两位姊妹都在生活中间实践了这个摊子，把目光定睛在主身上。当生活中间遇到难处、困难、逆境的时候，他们怎么靠着主能度过？哇，谢谢谢谢姊妹的这两位姊妹的分享，太棒了。好，还有其他的吗？
哇，那个感谢主，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付弟兄，我在那个我花了1个月时间，跟一个就是跟一个那个有个精神分裂的一个弟兄相处，那我的这个经历就是。当然我说我这个扮演的就是这个摊子哈，不是我扮演是这个抬柱子的， 我就感觉我抬得很辛苦。
嗯，
因为他一开始我是作为这个交朋友跟他交往，后来才发现他是精神病。当我发现他精神病以后，我就感觉我前期做的那些工作都没有用了，因为我也给他讲福音，也给他讲道。后来我说我怎么跟一个精神病讲这些东西，就发现在他身上讲这些没有不怎么起太大作用了。后来我就我把窗户关上。后来我就很心情很沉重，就觉得不知道怎么继续去帮助这样的人。就觉得我这个拆房顶啊，这个抬这个工作好像都前功尽弃了那样。所以我就说这么多吧。
哦，这位弟兄的经历也非常特别啊。对，当然了，虽说你这个陪伴没有看见什么果效，对吧？这个他也没有信主，也没有似乎也没有被这身体上的医治，但是你在这个陪伴过程当中那些付出摆上，我相信其实主是看见，就是主看我们。究竟是看我们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看我们的过程？那么我相信主可能更在乎我们的心。你前面有这样的心陪伴，这位病人这一段时间，可能主并不是说让你要陪伴到他医治，也许这个人他一辈子都不会医治，被医治。但是你陪伴了这段时间，我相信主已经看见。谢谢弟兄的分享。
就是这种边缘群体，我们想要接近，其实也是要付代价的。
同意，要付代价。
对，
对，确实是。而且你可能付了代价，还看不到回报。
看不到回报。后来我才发现，我给他讲什么都不管用，没有用。
所
我给他
以，
讲道理，你讲圣经的，他精神病没有。
是，就是我们的回报，当然其实不是在最终，我们是在主那儿拿回报，主会记得这一切。谢谢弟兄。
好，感谢师。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估计可能是最后一位分享了。
大您好啊，我是黄伟啊，我那个分享不是分享，我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基督徒祷告医治方面呢，有的人呢就得医治，有的人就没得医治，那原因是什么？什么人能得医治，什么人不能得医治？
这个黄弟兄这个问题难度太大，要回答可能要陈牧师来回答。当然了，就是你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不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范围里面啊。说实在话，我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现在就给您。那我是建议啊。因为你也在西雅图嘛，上一次你也参加了，也说了我们，而且很高兴我跟这黄弟兄居然还去见了面，聊了聊，所以我们可以再次约再去聊一聊，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好不好？
啊，没问题，没问题，
好，谢谢，好，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愿意分享的，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和天宁姊妹。
特别谢谢带你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有两次，这个所讲的题目其实是中世纪这一些的灵修的方法。是现在更正教里面比较少，但是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 一个属灵的财富，今天挖宝一样的跟我们来分享啊。因为只有两次，所以啊非常有限。如果有兴趣的，就扫码啊，就进到他的这个邓丽传道的这个一个群里面，然后可以加入他有更多的一些的细节，然后参与一个 group 一起来实实在在的，不只是道理啊，是实操啊，就是有一群人啊，他有我相信是非常系统啊，有兴趣的就是这个码在这里啊，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那我刚刚提到这个默观的这个操练，特别是提到这个，其实圣经好几处都提到啊，就是弗利福音里面都提到啊，然后但是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啊也是提到同样的啊。我就在想，哎，我们其实可能可以教会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不是演戏，呵呵，真的可以有那么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花几个小时啊，我们几个人抬一个摊子到一个地方，当然不一定 exact 是按照犹太人的那种的房顶那去拆啊，但是基本上把它难度系数降低一点，但是呢实实在在的走一遍，你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摊子啊，可以试一试。我相信特别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有带入式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经文就不再一样啊，就不再一样。那其实这是一个方法，如果以后我们特别是有故事性的这种的这种的圣经的经文，其实我们应该多一点的不再只是用头脑啊，而是把情感带入啊，把自己找一个角色啊进去，而且同一个故事里面，你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故事，就变得非常的丰富立体是有全人的投入的，是有味道的，这个经文就有味道了。然后他就圣灵会带领我们在不同的时候来去读同样一段的经文，比方说小儿子啊、大儿子啊，这个浪子回家的，在这里面都可以来体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小儿子，有的时候可能是大儿子啊，然后就是这样。那我们鼓励大家就是在这里面有多一些的操练啊，让我们的读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只是这个 logic 这个 reason 啊头脑啊，因为上帝在我们有其实是有情感的啊，我们而且上帝给了我们想象力啊，是要用的，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借进，而且我们进到里面去，它可以超越时空啊，我们在里面被感动，我们里面听到上帝对我们说一些的话，对我们的生命的带来我们生命的这种的 transformation 啊。不只是我们读圣经，不只是一个 information 啊，我们其实是要 revelation。revelation 这个启示呢，是我们邀请圣灵，我们要慢。我相信，我们太仓促，我们而且超越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准备讲道啊，就变成一个匠人一样的，直接就弄出几个timeless principle。然后直接就应用在别人身上，也没用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危险，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其实刚刚提到好几位灵修大师啊，卢云是其中一个，其实达拉斯威勒德博士他是我的导师啊，他们都是慢，就一段的经文他是几个月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是几个月啊，就是我想我们就是太快了，可能在用各样的想象就进到这里面来，最终我们跟这个经文就密不可分了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而且今天其实邓丽传道已经给我们介绍那么多啊，我们今天还只是讲了重点，讲了一个操练的一个，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啊，包括那个提祷啊，其实你发现身体跟祷告那个姿势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这还是蛮重要的啊，跪下来跟不跪下来很多时候make a whole lot of difference 啊，就是这样，就是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俯伏啊，我们的那种的敬拜，其实，在另外的宗教，比方说伊斯兰教，他们去朝圣，他们 sincere but sincerely wrong 啊，就是他们非常的这种的虔诚啊，这种的其实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认为我们是身心里面，我们所有的不应该只是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理性的部分、情感的部分、我们的身体的部分都全然的投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体验、我们的经验啊，对经文的了解、跟神的认识、跟神的那个契合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把这一传道带到我们当中啊啊，希望能够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有另外的啊时间来介绍的多一点啊其他的部分。呀，我们今天时间啊就只能停到这里。我们一个月有三次，九月份呢就告一个段落啊。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有3927啊，27讲了。我们有这个回放，我们有啊，那我们啊每一次我们的讲员也都是很慷慨。把他们的这个 PowerPoint 那个，我们也请这个 Danny 传道你帮助我们会后以后把这个PDF 或者你整理一下，就跟我们来大家来分享。我们就是同工会帮助我们传给。那如果你没有就是第一次来，我们希望你在这个 chat box 里面把你的 email 打下来，我们同工会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呢，会跟你发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给了几天之后，我们会整理出来，告诉你有回放，有这个 PPT， 然后呢，甚至以往的这个连接再放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是这是免费的，你们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里面有很多在过去的九个月里面，有相当一块我们是谈到身体的锻炼，身体的锻炼呢、啊，吃啊，保健呢、啊。甚至睡眠呢、啊，这些各身体的部分讲的比较多，灵的部分啊，我们讲了四个维度嘛，灵的部分其实是最近几次才讲到这个灵的部分，就是灵修啊，我们，但是它也是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就是人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啊，是一个灵的存在啊。其实啊，那我们这个灵的部分是主导的。虽然相辅相成，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接下来会谈到人际关系的部分呢、啊、情感的部分呢、啊、心灵的健康，还有对这些部分我们都会，包括灵修的部分我们以后还会来谈的啊。我们就是根据讲员他们的 availability， 我们是希望谈到的都是不外乎这几个维度啊，我们就是要谈身心灵啊。这个部分，我们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每一位都能够身心灵健康健壮甚至健美啊，这个确实我相信这是我们的造我们的那一位，也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创造主和救赎主，他其实希望他的孩子我们是他宝贝的重价买出来的孩子，希望我们身心灵健康啊，灵魂兴盛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各个方面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当然在天堂这边我们会有永远很难达到那个极致啊，但是那个这个方向是这是肯定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群体里面学习，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啊，我们都还有很多成长，我们彼此学习。再次谢谢大家的今天的参与，然后呢你们也欢迎你们有非常棒的讲员也跟我们介绍，还有一个呢介绍我们那么多的过去已经有27讲了，那我们有也是欢迎你推荐啊，把这些介绍给你的朋友们，他们特别现在有一些的传道人宣教士，我们发现普遍的在开头 introduction 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介绍，发现好多人身心灵都不是很健康，是亚健康的状况，甚至是差一点都要这个burn out 烧尽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既然是肢体，我们就要就是要关心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按照熊往例啊， 还是请我们的讲员为我们大家做啊这个祝福的祷告，愿意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我们都领受了祝福再走。好，请带领传道。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也借着我们来知道与你亲近有这样的管道。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和你有亲密的连接。主啊，我们更渴慕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服侍你的当中生命得到建造。主啊，就是求你大大的赐福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连接，紧紧连接在一起，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谢谢邓里传道，谢谢每一位啊弟兄姊妹的参与啊，我们就十月份啊再来，我们每个月都是三次，前面的三个礼拜啊，好吧，前面的三个礼拜，我们在北美呢是第一、第二、第三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晚上，那在远东的话就应该是礼拜一的早晨啊。